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儿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215回。
在蝴蝶铺这个蝴蝶老店呢，两方面这一争执最后翻脸了。那乐婆婆这心情咱是可以理解的，家里都一堆死俩呀，朝夕相处，尤其是老伴儿，少是夫妻老是伴儿，这老两口你别管他是贼婆子贼公公，你别管这个，但是正常的人他有正常的生活，他有正常的生活轨迹，每天给老伴儿做点这个吃，弄点那个吃，老两口闲下来呢，回忆以前在社会上做那些事儿，有几个大案子刻骨铭心的，也在回忆。那想当初我们老两口那在山西太原做那个，山西太原呢有一个老字号，家里特别有钱，咱们老两口去了，把他老头给绑了，哈哈哈！老伴说啥不拿钱，后来把他闺女给绑了。这回呀，他没办法了，拿出了多少封银子给咱们。那时候咱们年轻，他沾沾自喜。不管你是干的什么行业的，他要出众了，他都认为是好。就像这帮做贼的，他不是以耻为荣，他觉得他这一生就是为这事儿来。要是我们看这个东西呢，说你一个贼，你这缺多的德，做多的损，你能干这个呀？你这是不对的。你说你把人家偷了，人家怎么办呢？人家是死是活呀？有些个还去偷那医院的钱，医院的患者给家人治病的钱他给偷了，这都是不对的。但是他们不这么认为啊，他们认为自己得手以后他沾沾自喜，美啊，我又得到一把这个巨款，他高兴吃啊喝呀。他不是好来的钱呢，他花不到好处。这钱呢，所有做贼的攒住钱的很少，你听哪个做贼做到最后说我成了亿万富翁，因为我做贼起初的时候我偷了多点我就不花，我攒着我做买卖，没有没有。这不有一句老话吗？不是好道来的，他也不往好道走，不是赌博输了，就是找女人嫖了，反正他这钱来的容易。那么这老两口啊，都是干这个的，嫖女人这事儿没有，但是老两口呢也没攒下什么钱，就算攒下俩女儿，现在呢还少了一个。所以这乐婆婆那么所想的这一切都是对的，全是对的，没有错，错不了。到今天人家一翻脸跟你蝴蝶夫人，那势必要跟蝴蝶夫人一战，现在就得看这请这仨女的了，什么花儿、短儿、命儿，号称江湖三娇。这江湖三娇那也是威震江湖啊，这女的成名她好成，说这女的大侠、女侠好成，这名就出来了，好成。说书的女的，女的把书说这么好，对，好。那男不男女不女的，他说书说的也好，谁呀？你张少佐男不男女不女说不挺好吗？开个玩笑，就是说女的在江湖上好成名。那么话说回来了，这个贼道这女的更好成名了。说哪个案子盗采花是谁做的？那叫三娇所为，嚯，这一下就妥了。那有一些疯蝶青年啊，好嘚瑟的抖瑟的青年全去找去了，甚至于说打着口哨，人家吃饭他在旁边穿的这个非常利落，油光水滑，往这儿一坐，静印的摆摆阔亮亮钱，人都说财宝了不露白，露白两不来，啪把钱这一亮，对个这仨看着了，他以为占点便宜啊，跟这仨女的混混，这不是买点水土，跟女的在一起又不花钱，让人给盗采花尝尝盗采花的滋味，没想到人家不留活口，一个活的不了，是把你盗采花了，但斩之， 不留啊，所以这样的人也死不少。那么就是说这三焦而言，这三焦这名望可大了去了，这名望非常大，不是一般的大呀。这三个人就瞅了瞅朵儿、蜜儿、花儿，互相看了看，他们都是跟那个乐儿姑娘一起来的，都犯儿音的。乐儿姑娘是人家名，就这个人就姓乐，叫乐儿，很正常啊，人乐公乐婆的女儿嘛。那么他们仨呢是在江湖上叫这个名，既然是乐儿姑娘请来的，咱就别客气了，那还客气什么呢？那只有奔当场决胜负论高低，一上就知道分晓了，看看谁来吧。蹭一纵身，这三个姑娘就站好了，按一个三角形站好了，往这一站还挺客气。说话的是花儿姑娘，在这三个姑娘当中，这花儿姑娘她说的算。哎呦喂，这花儿姑娘借着月光这儿一看，长得是漂亮，真是花容月貌啊，长得太美了，真是比花花生香，比玉玉洁蕊啊，漂亮死了。好人样子，白白净净，身穿一身水粉色的短衣襟小的扮，长得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端庄。他整整袖口站这儿了，那就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来吧。我说你能不能把那舌头捋直了，装什么嘛台湾人呢、啊、你、啊、你省这干啥呀、啊、你把那舌头捋直了，大伙都憋不住笑。你说人家舌头捋直了，哥耶，你那舌头是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啊，你真是啊，这个乌鸦落在猪身上，看见人家黑你看不见自己黑呀、啊、你啊。我说你是哪位啊？我呀，我叫花儿啊。啊，你是花儿啊，好好好，花儿，这个是穿一身葱身绿，这个、肯定是朵儿了。对，我是朵儿。那你就是蜜儿了。我是蜜儿。我们号称，合着说，江湖三娇。嚯，撒娇的娇吗？对，我撒娇的娇，我说的嘛。哎呀，有时候我就跟我这俩徒弟，缺德的徒弟，我就说，哎，我说金涛、申强，没事别上歌厅，别上歌厅找小姐，找什么小姐呀、啊？这江湖上这么多贱人，不要钱的，那多好啊！这仨姑娘这骂，有你这么缺德的吗？我们是贱人呢，我们不要钱的。合着你这说的我们，你太缺德了！你这什么话？我怎么缺德了？你看你们自称江湖三娇，撒娇的娇，谁惯你们撒娇啊？啊，就是你们三个的所作所为，以为宇文大爷不知道啊？啊，你们倒采花干了多少坏事啊？那我说心里话，为什么打死乐公？为什么打死乐乐姐？那因为他们是坏人呐、啊。那我们行侠仗义在江湖上，等会儿怎么了？你行侠仗义？啊，就你出报安良啊？是啊，那花儿你有不同的意见吗？当然，你刚学好几天呢。有谁说的？有你说的？不是，我是啊，我刚学好几天呢。对啊，可是我刚，哎，我就是这就是学坏那事，我做过什么缺德的事坏事吗？我不守正行得弯，三条大道我走旁边吗？我你走旁边干什么？当中修路你管着吗？你我这三条大道我才走着旁边，我愿意走旁边。我当初学坏的时候，爷爷我呀也没做过坏事，知道吗？我也跟你们不一样，我只是跟大家在一起乐意玩，后来我一看你们玩真的，真在江湖绿林道上坏事做尽，我就闪了，知道吗？来吧，我们三个人跟你一战。我是哎，我闹着玩下石头啊。啊，真整真的，你们三个人跟我一战，就是你一个一个，我这身体也受不了啊！我一准杀，我能忙活得过来吗？你能不能不要脸了你啊？能不能文明一些？我要文明一些。哎呦，看你们衣冠楚楚的站这装文明，就你们是文明人呐！我说这话虽说礼仓点，但是我说的都是真话吧？你们哪个是正经人？ 这个蝴蝶夫人实在听不下去了。人蝴蝶夫人，人家是正经人，人家是好人呢。呵，你这宇文进，你这好，满嘴里实火，什么都说，哗哗哗哗哗，你别管别的了，人家旁边还站几个大闺女呢，像什么飞天红雨彩月，火龙神女彩虹，补天女娲彩凤，人家也不报什么三娇，不报这个，这仨绝了，这仨在这儿始终就没露过头，说我们比一场打一场，没有。不知道啊，这蝴蝶夫人这是什么秘密武器，她要对付百蝶公主准备了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，真是不知道。这仨还是站在老师的旁边，师父就是那位蝴蝶夫人。蝴蝶夫人这才走前一步，我宇文进呐、这干什么姐，咱之前咱做过交代，宇文进欠人一过。宇文进进蝴蝶谷那阵他还学坏呢，鸟悄啊他就不信邪，我是不信邪，我走蝴蝶铺，我进蝴蝶谷，我就去，他就去了。进不去蝴蝶谷，蝴蝶谷有三道关，第一是蛇鼠一窝，叫这道关一般人过不去，第二道关那更黑，蝙蝠洞，都是血蝙蝠，第三道关狮虎山，就这三道关光说蝴蝶谷，这蝴蝶谷是轻易能进去的，过了这三道关你才到了谷里，你才看见蝴蝶谷，到蝴蝶广场，到在蝴蝶广场呢，也就是说蝴蝶公主啊在那儿接待你的地方，到那儿啊你就是了不得的人物了，无论是好人坏人，你真的到了蝴蝶广场的你是行的，一般人进不去。而宇文进那次想进去装一装，没想到走半道就跑回来了，没吓死他。哎呦，我这真是蛇鼠一窝呀，我的妈呀，撒腿往外跑吧。他跑出来了，那通常是跑出来的，蝴蝶夫人在这拦着，你为什么走我这儿啊，你在我蝴蝶铺你走什么呢，你上后山绕去，正门在后山，是不是，你上后山绕过去之后，那边有人接待，让你进你进，不让你进跟我们没关系，你在我这走已经侵犯了我的利益，杀。这是蝴蝶夫人在江湖上成名也是这么成的，杀。那你说对方能让你就这么束手就擒杀了吗，就得跟你比，比你就输，输了也是死。可是这么多年以来向来呀，这个蝴蝶夫人一个人没放走过，就把她放了，也是她丈夫活死人说的，姐那儿留下这个名活死人。因为这个宇文进敢说话，你是蝴蝶夫人呢、那是谁呀、我丈夫聂斌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蝴蝶夫人长这么漂亮这么年轻，整一个活死人在那儿，你说他是活了吧他站不起来，你说他死了吧还有口气，这把聂斌逗乐了，让他走吧，就这一句话救了他了。聂斌一说，对呀，人说的全对，你说活的吧能站起来打仗那是活的，你说死的把这口气咽了，我这还耽误着我媳妇儿蝴蝶夫人，我想自杀我都拿不了药，我动不了啊，从脖子以下我就动不了了，高位截瘫，只是这脖子和脑袋能动弹，这思维还有，你说这人说的不对吗，就活死人。劫那儿开始他自嘲自己是活死人，逮谁跟谁说我就是活死人聂斌，他就来这个倒挺高兴，所以他跟这蝴蝶夫人这儿有一面之缘，有一面之交。蝴蝶夫人再说，你别说话了行不行啊，是大姐对不起啊，我这个说多了，这不过你看这仨小丫是骗子吧，这仨人他不是好人，我心了他没你事儿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，远近呐、萧鹏你们到这儿来了是我的朋友，上升格格上了一个格，这马上升格是我的朋友了，里为妻外为友啊，朋友这就了不得了，同志为朋，同类为友，志不同道不合不可为友啊，既然到朋友这个层面了，那就是一伙的一个阵营的了，你别管我蝴蝶夫人是谁，我是你们一个阵营的了。当然萧鹏也明白，是宇文进也明白，这蝴蝶夫人她是一个好人，他不是坏人，这是我好朋友，这你说既然到我这是咱们自己家， 你来者是客，你来了是来看我的，我就得保障你的安全。这些事儿跟你们都没关系。他们仨，他们八个，他们十八个，都由我蝴蝶夫人来处理，好不好？这叫蝴蝶铺，是我说的算。对，你老大，你的地盘，你舵主。Oh yeah， 行了吗 ？Oh yeah， 好了吗？行，这就让你说着了，这事儿你就甭管了，好不好？你现在别人打不了，就是肖鹏也好，就是林多多也好，玉心小慧儿、米粒儿，谁也上不去。蝴蝶夫人直接就给这 pass 了，你别动了，都这儿停下吧，我来，这是我家，我说的算。这都是人之前两夫妻已经商量好的，两夫妻心想，我们等这机会等很久了，终于这机会来了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。人生有多少次机遇啊，有这个机遇了，那么借力打力，借力出力，我们借着八王爷这力量，借着萧鹏这力量，再加上我们自身的力量，我们就灭了蝴蝶谷，我们就把这个百蝶公主，这个柳倩给她置于死地啊，她就没了，就 goodbye 撒由那拉了。她是这么想，所以今天一定要表现一下，表现出对萧鹏的尊重，对宇文静的爱护，他就是宇文静的保护伞，就是这个想法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蝴蝶夫人这才往前进身行，看了看这三位，三位我跟你们比行吗？其实这三位啊，花儿、朵儿、命儿，这三位啊，江湖三娇最不乐意就是跟他比，最讨厌就是跟他比。为什么呢？跟他比输了都窝囊。为什么跟他比？早知道他有两下子，可是今天让人家请来就是来打架的，就是让人家乐儿姑娘约来跟对方一战的，不打又不好。花儿这才说，哎呀，姐姐啊，你看这么多年了，我们都离这儿不远，包括乐儿，我们向来没红过脸。不对，不是没红过脸，是你们向来没敢来过。这回造个大红脸，不是说没红过脸吗？这回冷不丁让人家给来个烧鸡大窝脖，直接给嘎嘣撅了，这一撅，这回好，大红脸是不是？好，姐姐你怎么说都行，今天你就为了宇文静值得吗？
值，值，太值了，因为我跟她老公。我跟他老公活死人聂斌，我们是把兄弟，对吧聂斌？
对，你是我把兄弟，你是我把兄弟大哥。其实啊，这聂斌是开玩笑，聂斌心想啊，你他最有意思，聂斌就老想跟他呀说，你没事上我家来玩来呗，上我家咱唠唠嗑，谈谈江湖的事，你给我讲讲江湖的事，老没有机会。聂斌就喜欢这样人。那你想一个人瘫痪哪儿也去不了，就在家里头，他就巴不得有点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，谁能来给他学学江湖上这些事儿，鲜为人知的事儿。那说的大家都知道的事儿，他不乐意听。再一个，这个宇文静这滑滑登登、屁屁溜秀的，那多好啊，多好玩啊，就跟听相声似的，往这一坐哈，听相声，相声是滑屁，那是啊。那个前些日子，那个石圣杰二哥，我跟圣杰，我们是他可以说是看着我长大的吧，那是我一个亲二哥一样，我们两家家族关系就好。这个找他学相声，我就挺乐的。你领着小孩，施老师你好，能不能教教我们孩子？你说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。你为孩子为什么要二哥说话学校？好好好，哎，那你们家这孩子为什么要学相声？因为我们这孩子不好好学习，太淘了。走，不教。走了，我问你为什么不教？哦，我们说相声都这个呀，二滑屁来说相声，说相声那也是一门学问。那不过这宇文静他是。跟说相声似的二话屁。所以呢，这聂斌乐意看乐意听，他这一说跟聂斌把兄弟，聂斌还欣然接受，对对对，你是我把兄弟大哥，好，小弟儿，这是我小弟儿，这就是我小弟儿的弟妹啊，弟妹，这可就改口叫弟妹了。我 哎呦喂，蝴蝶夫人心想，你也比那，你也比那，你说你没事起这哄干嘛呀你啊，你跟他扯这干什么呢，你这今后就妥了，到哪儿都得催蝴蝶夫人是我弟妹，我弟弟活死了，你比你这人他好这个。蝴蝶夫人没理他，弟妹啊，千万不要给我留面子，虽说大哥我没有媳妇儿，但我也不能要他们仨其中一个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呢？我这里面还有仨，滚！这仨起大了，这仨谁呀？这仨不就是寡妇营那仨吗？玉心、小慧、林多多、米粒儿。这仨心想，说说他就不说正经话呀。你们仨听明白了没有？这是我的地盘，那我们现在走，走也不行，走是不行了。你已经进到我的地盘了，不是我蝴蝶夫人不讲理。咱们都有潜规则的，都有底线，什么事必须有底线，你超越了我的底线，是啊，什么事都应该底线，所以我鼓励大家信信佛呢，信佛你就有底线，那中庸之道也是有底线，中国人现在几乎是没有底线，这挺可怕的，说你我们学孔子孟子，我们有底线，我们不能不孝顺，有这个底线的，是不是最起码我们对朋友，朋友之道我们知道，我们有底线，说现在老没底线，这玩意儿挺吓人，人家蝴蝶夫人她也是个有底线的人，我是有底线的，我的底线就是不行侵犯我的利益，不行侵犯我朋友的利益，不行踏入我的土地，你既然踏入我的土地，你要是说来到我这旅馆，你吃啊喝呀睡呀无所谓，只要你花钱，我们开门是迎客的，我们就得满招满待，因为你花的是钱，我们接待的是客人。可是今天不同，你们来是找茬的，对，你是找茬呀、你想跟我们一战，行，我弟妹接待你，行了吧，这回打发你舒舒服服的走，我们上哪儿去，魂归天国呀，黄泉路上不差你们这三个了，是不是弟妹往死整，整就把他们整死，所以你们已经触犯了我的底线，触犯了我的底线，我势必要捍卫我的底线，这么多年以来你们也知道我蝴蝶夫人没让任何人触犯我的底线，今天你们三个敢触犯我的底线，我也非常佩服，至少你们很讲朋友之道，你们来帮乐儿姑娘，但你们选错了地方，选错了人，你们走错了道，这个地方不应该是你们来的，单凭你们三个所谓的江湖三交，在江湖上扬名一时，我恐怕你们就成为昙花一现，维持不久。仨人听到这儿，我们仨是长大的，也不让你蝴蝶夫人吓大的。蝴蝶夫人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三个一起上可以吗？蝴蝶夫人，从来这句，蝴蝶夫人欣然一笑，当然可以。仨人这才往里进身行，三交窦夫人。